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我们最近在教会里面讲的信息呢，也是一连串的信息。我们讲圣灵的工作，讲新约里面圣灵的工作，因为旧约的工作很多很多，圣灵是永远的灵，神自己的灵，从旧约到新约他一直不停的工作。所以若是要讲整本圣经的话，都跟圣灵的工作有关系。但是到了新约特别明显，因为耶稣基督应许，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走了以后，当他回到父神那里去之后，要把圣灵差来，圣灵就要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凡是信他的人里面。刚才我们读到那段经文，也听见彼得做见证说，他怎样为我们钉了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此圣灵的时代已经开始。那我们一连串讲了十次，今天第十次讲到圣灵的工作和能力。那我们选的题目今天讲什么呢？刚才五章第三十三节讲的很重要一句话，这一段这句话也应当是今天我们信息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彼得在那里在官府面前做见证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为什么事情啊？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凡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跟最初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话有没有一点关系。在那里耶稣告诉他们说，圣灵要为我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对吧？圣灵来了，门徒们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他已经复活，然后门徒们就有信息可传，见证耶稣复活。这里你注意到彼得的话改了，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圣灵凡赐给顺从之灵的圣人，凡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我们为这事做见证是彼得主动在那里讲道，让他告诉我们说，圣灵做见证，圣灵为我们见证。请新来的把帽子拿下来好吗？在神的家中，这是基督教的规矩啊，只有女人可以戴帽子，男人不可以戴帽子，这不大公平，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啊。圣灵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情形，虽然人在说话，但是圣灵在人的里面心中也同样把神的道告诉人。这里彼得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见证这个字 Maturia， 我不是很需要在每次聚会的讲解希腊文，不是的，但这个字实在是有关系。你知道 Maturia 这个字是做见证的意思，所以教会有个功能，最要紧的功能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另外一方面， Maturia 这个字也就是英文里面 Martyr 寻道者这个字从这里来的。所以真正的见证，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为什么？他们做见证，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为什么？为着耶稣基督见证。这个见证是真理，这个见证真正相信的人是做见证，完全是凭着诚实。诚实到什么程度？就是杀我我也愿意，这是天地间最大的见证。何况信徒人知道死亡并不可怕，因为对于信主人来讲，死亡不过是到神那里去的一条路。昨天我们主持有一个老姊妹，她106岁到主那里去了。我们是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早就准备好，迟早有一天我们要都到主那，都要到主那里去。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有复活的盼望和把握，所以我们后面最后有一位杨牧师在接触祷告的时候讲了一个读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文章。这里讲的一路的旅程，一路的旅程，最后到了，妈妈往前走过去了， 进入勇士，孩子们继续往前走。这是神的儿女有绝对盼望把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必能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彼得约翰的胆量，他们不怕。其实在第四章里面我们已经读到这些事情，他们不过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圣经里用这样字，那我们知道他们不过是渔夫。即便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有相当的宗教教育，但是世俗的教育还是个人的记忆不同，他们不是文士，不是法老，不是长老，不是法利赛人，不是撒都盖人，他们只不过是平凡的小民，甚至他们说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但他们却有勇气有胆量。他们很稀奇，这些人怎么见了官府并不害怕，侃侃而谈，讲到他们的见证，并且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呀，充满了胆量。为什么？因为圣灵的能力在他们里面。我们讲到说圣灵的工作在新约时代，圣灵的能力有许多，刚才我们读圣经也读到神迹奇事的能力，神的使者为他们开了监门。弟兄姊妹们，很多这些神迹的记载，年轻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读经，老是想这个神迹怎么回事啊？因为我们都是读理工的，想要用各种方法来解释，但是我告诉你，能解释的就不是神迹，神迹是不能解释的，神的能力，神的作为。今天我们以为我们能解释的都是很有限的解释，我们说啊，天自然界的运行就是这样，刚才我们说每早晨就是新的，都是新的。耶利米的时代我想并没有牛顿万有引力的发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日出太阳下去太阳要出来，周游循环，为什么生生不息每天都是这样子，他并不知道。但他可以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何等广大。我们能够解释一些普通的物理现象，但是仍然不是那位创造的神，他设定一切的物理定律。我讲的因为我是读物理的，所以神迹不是我们能解释，也不需要解释，我们就知道神做了特别的事情。神的能力很大很多，有一些能力是我们说神迹奇事的能力，但这里讲的能力是为主做见证寻道的能力。如果你传过福音，如果你向着人做见证，你就知道不一定人人都要听你的见证，不一定人人都听得进去，但是圣灵做工能够把这些话放在你的口里，叫你不惧怕，大无畏传扬福音，因为是圣灵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能力。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按照我们自己来讲都是胆怯的，但是圣灵会给我们勇气和胆量。在这里我们先看见是彼得在那里传道，但是第七章开始讲到斯蒂凡传道。斯蒂凡是谁呀？斯蒂凡并不是一个有职位或者说很了不起，并不是使徒。当彼得约翰站着坚定立场在那里传扬福音的时候，连加玛列这些人都为之动容，他们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守住坚定信仰立场。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守不住立场，到底我们信仰什么？在骨节眼上最重要关头，我们一定要挺身而出，即便为主寻道，这是我们的本分。今天很多很多世界的歪风吹进了教会里面，教会觉得受到各样的压迫跟压力，我们要中流砥柱，站在那里为主做见证。耶稣基督复活，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这是一个神迹，我们绝对相信，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信仰的根基。若是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也就罢了，当我们听见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到底我们存怎样态度来接受这件事情。那我太太还没有信主以前，这些日在银杏团契里面她讲到她的见证，当然我们都是一样受这些无神的教育，这个自然进化论这样来的。但是你反过来想，有时候你需要逆向思考，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神耶稣基督复活呢？因为我们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人，也没有人复活过，所以不可能复活，这是 by deduction 推理，对吗？但是反过来想，如果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怎么样，他一定要复活，不能不复活，必须复活。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他以复活来标明，神用复活这件事情 来标明这是神的儿子。这里有一个人不一样，他从死里复活，指出来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很需要，尤其没有信主的人，很需要逆向思考。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复活，从来没人复活，人到哪里去了呢？在地上走了一遭都走了，到哪里去呢？不知道。昨天也有一些慈济的人在那里帮忙丧事的礼拜，我很想对他们传福音，但是可惜当时讲的是英文，不晓得他们听懂了没有。但是有些人经过，我跟他们讲，你知道慈济功德在做很多的功德，需要修炼功德才能确定自己的生命是有永生的把握。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功德，我们不是比他们做的少，也不是比他们做的多，根本不是靠这个。如果你要比功德谁多谁少，你每天要记账，不需要。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赦免我们一切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叫我们凭着应许，这个是神给我们应许，可以得的永生。神的应许比一切都重要。等一下我们看斯蒂凡见证的时候，讲得到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一切都从神的应许而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件事情，当我们面对这些做见证机会的时候，就应当做见证。虽然我们有机会在信息里面在呼召这些慈济的人回转归向神，但是他们经过我面前，我就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这位耶稣，我们求告他的名就必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们，早期使徒们的见证只有一个简单的真理跟简单的事实，传耶稣是基督，他就是，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命定的那一位，是神所给他们的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那位受膏者，神的君王，他的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他说耶稣基督降世圣灵来的目的，要证明耶稣已经做了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神已经设立他做君王，就做救主。就像刚才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所读到的，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啊。这里29节，五章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彼得说赐给以色列人，其实我们知道不仅赐给以色列，给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一样。神应许把赦罪的恩，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凡愿意接受他的人，并且也把圣灵放在他们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简单的信息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为什么？因为这跟犹太教的规矩是不一样的。其实刚才我说慈济功德会，他们认为做功德是可以得的救恩的路，可以得的永生路。以色列的百姓其实没有两样，他们所不同的是因为有祖宗给他们的律法，他们所承受的是摩西给他们的律法，照说这是最正统，因为神亲自向摩西显现，把律法写给他，把十条诫命写给他。到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会认为这个十条诫命是了不起诫命，除了前面四条他们不愿意接受神是独一的神啊。我们知道十条诫命前四条讲着人跟神的关系，神跟人的关系，讲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以后从第六条开始是我们活在世界上面道德律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总纲。所以全世界人都知道十条诫命是什么，虽然不一定会背。以色列人有极丰富的救恩历史，因为神把这个约赐给他们。我们以前在讲新约的时候也提到旧约的问题，我们讲旧约的时候也提到新约的恩典大过旧约。为什么？以色列人弄了一件错误，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在讲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上领受了律法，但他们有错误思想，他们说我们能行，我们要遵照神的旨意来行神一切所吩咐我们的那些律法。 其实他们不能守。待会我们看斯蒂凡见证就知道，他们的确不能守，他们却以为靠行律法可以得着神的眷顾，可以得着神的恩典，可以得救。如果是恩典，就不是靠行为；如果是恩典，就是施恩者白白给人领受的。那什么条件可以领受呢？不是因为你做得比别人好，而是你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我要领受。就好像小孩子跟父母一样，父母有东西要给孩子，哪里说有什么条件呢？最多是你来亲我一下，对吧？这个长辈常常会做的事情，亲我一下，好礼物就给你。亲我一下不过是那个表达的方式而已，基本上他要就给他了，这就是恩典。但是以色列人不明白，这么一个简单的信息从使徒们口中说出来的时候，遭遇大的困难，遭遇大的逼迫。我们刚才就看见，虽然没有读，在五章里面很多很多的反抗，很多很多敌意，加玛列出来说话，总算稳住局面，让他们有点自由去传福音。因为加玛列说了一句话，在五章第39节里说，若是出于神啊，38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出于神，人必要败坏，若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所以公会人听从他们，当然一方面给他们施行，打了他们一顿，一方面恐吓他们，叫他们不许讲，就放他们走了。一方面施行，一方面恐吓，一方面给他们相当自由的一些简单的有限度自由。公会的人听从他们，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上礼拜我们说，为什么奉耶稣的名这么不一样？因为犹太人只知道奉耶和华的名，但是这里耶稣等量奇观，使徒们传奉耶稣的名就是奉神的名，这个名字里面有权柄，所以他们说不可奉这名讲道，你们随便讲怎么可以，不要讲耶稣。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能不提他的名字？那里说到初期教会，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那些门徒们使徒们被打了一顿，嘿，觉得很划算，算是配为这名受羞辱。你看这个态度很不一样，福音在这样情况底下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逼迫也多。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传扬福音一定顺利，因为神要祝福我们，不是。最艰难的路是最有价值的，这就是寻道的能力，为主做见证的能力，不畏惧任何的困难。宣教士都有这个态度，凡是要做宣教士的人就都不怕困难。以前我在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那另外有一位弟兄也是在服侍，我们有时候打打电话，他说最近我的问题很多，讲来讲去好像听抱怨听牢骚，完了以后他说，他是美国，他讲英文，他说 Then if there's no problem they don't need me， 他说如果没有困难他们不需要我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并不是万能，但是靠着神他能。为什么？不靠自己，靠神的智慧。像这里刚才我们读到斯蒂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这个智慧不是自己的智慧，是圣灵智慧。基督徒遇见难处并不逃避，会做一件事情，去祷告。很多人以为祷告是逃避，你错了，祷告是征战。当我们不在外面征战的时候，在祷告里面征战的时候，事情成就了。所以我说今年我们要建立祷告会，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为什么？祷告是真正教会的力量，教会的力量不在于外面，而在于里面有多少能力祷告。越是有难处越要祷告，越是看见神的工作兴起越要祷告。为什么？不是我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维持一个工作，只有圣灵可以。所以我们祷告的意思就是依靠神。使徒们当初的秘诀就是不断的祷告。你看使徒行传前面第七章以前，每一次遇见难处就祷告，每一次遇见难处就祷告，神就做工，事情改变，都是神奇。但是祷告是达到目的的路， 最近我们教会人数增加，怎么来？不是哪一个人有本事，因为我们肯祷告。我希望更多人能祷告，而且一得救就祷告，一开始就走在对的路上，不依靠自己。我也讲过，彼得所以能被神用的原因，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彼得本来是一个很有才能、很有领袖能力的人，但他不靠自己能力。当他在那里行了神迹之后，他说：“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和我们的能力叫这人起来行走，靠耶稣的名字，是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们，我们传扬福音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好，你看到了斯提凡，我刚才说斯提凡不是使徒，他是他们选出来一个执事。选出来执事虽然第六章讲得很短，但是对整个使徒行传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会人多了后需要治理，治理也需要圣灵的能力。今天我们不讲这个，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寻道，讲做见证。那斯提凡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你读一读他的人品，他的口才。使徒行传里面 第七章一开始就讲到他们选择执事的条件。他们就说他说要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三件事情：好名声、智慧充足、被圣灵充满。怎么说？好名声是讲到他在世人中间的见证。智慧充足，这个人是有能力，不是没有能力。但是为什么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不靠自己能力。有能力，但是不靠自己能力。这个当中的分别很大。有些人知道用自己的能力，拼命去做，从来不听圣灵的声音和圣灵的管教、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智慧，不听。一个有能力的人特别需要明白圣灵的意思，因为他不听圣灵声音，他也能做事，所以问题更大。有时候做的事看着很好，闯的祸也不少。越是有能力的人，越要被圣灵充满。你不要以为没有能力的人被圣灵充满就有能力了，不是的。他会有能力，但是有能力的人就不需要被圣灵充满吗？正好相反。一个知道自己有能力的人更加需要警觉到，我今天不靠自己能力。斯提凡是这样一个人，他在世人中间，在以色列人中间，在外邦人没有信主人面前有好的名声，他也是有智慧、信心充足，但是他依靠圣灵。依靠圣灵的结果，这里你再读这些利百地拿会堂来的人啊，利百地拿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最早记载的自由派 Libertarian。 第十节，斯提凡，第六章第十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斯提凡有没有能力？有能力。为什么有能力？是他的智慧吗？圣灵在他里面，他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你说抵挡不住，那不是很好吗？抵挡不住还是有办法对付。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没有难处。他们怎么办？十一节说，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大罪。在以色列人中间，摩西是碰不得的，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精神领袖，是以色列人的父，不能够谤读摩西，更不能谤读神。谤读神是明明说要用石头打死的。这里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读到说使徒们讲到他们祭司不敢用枪，因为为什么？怕众人用石头打他们，打祭司啊！你注意看这个问题。好，现在来到斯提凡的执事。斯提凡是新约时代第一个寻道者，他不是第一个见证人，但是是第一个寻道者 Martyrdom。 刚才我们讲到了他的人品、他的能力，他选为执事，他的口才。他们买了假见证来说他不住的召见，这个人不住的召见圣所， 第十二节他说，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记住哈，他们攻击他两件事情，一个是召见圣所，一个是召见律法。为什么呢？他底下解释了，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寻到了，已经钉十字架了，这追到不到，追踪不到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处理已经复活的耶稣，能吗？耶稣已经复活了，你怎么去攻击他？所以他们攻击这位传耶稣的斯提凡，说他召见律法，不住的召见律法，召见摩西，召见圣所。好，底下你看第七章，斯蒂凡就起来 defense， 为他所信仰的来见证。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